学生运动的余波。在某些场合，1968年的德国学生运动被形容为虽败犹荣，意思是虽然学生激进分子的两个目标，以不同的经济体系代替资本主义体系和推翻联邦德国民主政府都失败了，但他们确实间接地表达了部分目标，因为他们呼吁的部分议程被联邦德国政府采纳，他们的许多想法也被主流社会吸收。时移世易，一些参加了1968年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联邦德国绿党中领衔的政治人物，例如约什卡·菲舍尔，他从昔日活跃的激进分子一跃成为西装革履、美酒在手的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后来还升任联邦德国副总理。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传统德国是权威型社会，这些特点早在希特勒之前便存在已久，但纳粹社会因强调领袖原则而使权威主义特点更为明显。在纳粹统治之下，全体德国人民不仅要向被正式称为领袖的希特勒起誓，而且要在政治上对他无条件服从，同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要对他无条件服从。尽管在二战中的惨败使德国权威型政体的信誉有所下跌，但老一辈德国精英及他们的思想在战后德国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1961年住在德国的时候，曾观察到一些与政治无关的现象，比如体罚儿童在当时的德国是很普遍的，父母不仅可以打孩子，而且还将其视作一种必要的教育方式。我曾在德国的一所科研机构工作，那里有120名科学家，他们的职业生涯走向完全由该机构的主任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要想在德国的大学找到一份教职，你首先得拿到一个博士以上的学位，这个学位叫做特许任教资格。可是我所在的那个机构的主任每年只批准这120名科学家中的一人获得这个特许任教资格，而且这个人选完全由他来决定。不管你走到哪里，大街上、草坪上、学校里、私人或公共建筑里，都能看到一些标语，上面写着禁止做些什么、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早上，我的一名德国同事气冲冲地来上班，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公寓大楼前的草坪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而这片草坪原来是他家孩子玩耍嬉戏的乐园。当我的这位朋友质问公寓的经理时，后者毫无歉意地回应道，禁止踩踏草坪，但是那些被宠坏的小孩还是在草坪上走来走去，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架起铁丝网来阻止他们继续这么做。回想起来，在我结束1961年德国之旅时，德国人的权威主义行事方式和态度已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62年的《明镜周刊》事件。当时经常对国家政府进行批判的《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质问德国联邦国防军实力的文章。阿登纳总理的国防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以富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傲慢态度作出回应，逮捕了《明镜周刊》的编辑，并以怀疑其犯了叛国罪为由没收了他们的文件。该事件引发德国公众强烈的谴责，迫使政府放弃镇压政策，施特劳斯不得不下台。然而施特劳斯依旧手握权势，1978到1988年他一直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州长，还在1980年参加了德国总理的竞选。1968年以后的德国自由化趋势日渐强盛，自1969年这股趋势导致了保守党的落败，该党此前在德国已连续以联盟形式执政长达20年。今时今日的德国比起1961年的德国在社会层面要自由许多，再也没有父母体罚孩子的现象了。实际上现在体罚孩子在德国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 德国人的穿着打扮变得更为随性，女性地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在称呼上，人们更多的使用非正式的代词你，而不再经常使用正式的代词您。然而现在我去德国时，还是会被那些铺天盖地的禁止某某的标语困扰。我的那些德国朋友在去过美国之后的感受各不相同。他们中有的人认为，如今德国的权威主义色彩比美国要淡得多。有的人则认为，目前德国依然存在许多令人惊恐的权威主义行为。反过来，当我询问去德国旅游的美国人是否认为德国是权威主义国家时，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或之后的美国游客，因未曾见证过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凭直觉对今日的美国和德国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仍旧处于权威型社会。像我这样较为年长的美国游客，因为见证过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德国，则会拿现在的德国和当年的德国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今日德国的权威主义色彩已经大大淡化。我觉得这两组比较都很准确。勃兰特与德国的重新统一。1968年的德国学生运动中，学生呼吁的许多目标在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任下通过和平政府加速达成。勃兰特总理出生在1913年，曾因政治观点不同被迫从纳粹德国逃亡，二战时期待在挪威和瑞典。1969年，在康拉德·阿登纳所属的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连续执掌总理之位20年之后，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把手的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第一位左翼总理。在勃兰特的带领下，德国开始进行社会改革，政府追求的目标涵盖了当年学生提出的一些主张，例如淡化德国的权威主义色彩，提高女性地位等。不过，勃兰特最辉煌的成就是在对外关系领域。在他上台之前，联邦德国政府由保守党执政，政府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政府的合法性，并坚持称联邦德国政府是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除了苏联，联邦德国政府未同其他任何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政府拒绝承认奥德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原德国领土已然丧失的事实，其中东普鲁士被划归苏联，余下部分则被波兰占据。勃兰特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不再全然坚持上述的立场。他与民主德国政府签订条约，同波兰及其他被称为东方集团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他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为波兰与德国的边界，也因此接受了该边界线以东的原德国领土都已无法收回的事实，这当中包括那些一直以来都属于德国并且对于德国的国家认同至关重要的区域，西里西亚、普鲁士的一部分和波美拉尼亚。放弃对这些区域的所有权是德国迈出的沉重一步，对德国国内的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这是无法忍受的。该党宣布，如果能赢得接下来1972年的大选，他将会在重新掌权后废除上述条约。事实上，勃兰特的所作所为正合德国选民的心意，他所在的政党以高于上一届选票的多数票赢得了1972年的大选。勃兰特职业生涯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70年访问波兰首都华沙之时。波兰是二战中国民丧生比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最大的纳粹集中营就位于波兰。波兰人有千万种理由去憎恨那些不知悔改的纳粹德国人。在1970年12月7日访问华沙时，勃兰特参观了华沙犹太区，这里的犹太人曾于1943年4月和5月发起反抗纳粹占领运动，但都失败了。 在波兰民众面前，勃兰特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地，承认纳粹侵害了数百万受害者，并且为希特勒的独裁与二战中德国的所作所为请求众人的原谅。哪怕是那些后来仍然不信任德国人的波兰人也承认，勃兰特的举动并非有意策划，而是充满诚恳并且饱含深意的。在当今世界，外交声明无不是经过精真细琢，再由领导者照本宣科的读出，而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下跪的举动无疑树立了一个典范，它代表着一国领导者为本国给他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而真心实意的道歉。想想许多国家的领导者从未做到这样，美国总统没有对越南人民这么做，日本首相没有对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这么做，斯大林没有对波兰人民和乌克兰人民这么做，戴高乐也没有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么做。勃兰特之举为联邦德国带来的政治收益，在他访问华沙犹太区20年之后才体现出来，当时距离他辞去总理一职已经过去很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一位联邦德国总理来说，要想通过个人努力来直接推动德国的重新统一，几乎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勃兰特之后的两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均延续了勃兰特的一系列政策，与民主德国进行贸易，与东欧国家寻求和解，并与铁幕两边主要国家的领导者培养良好的个人关系。在美国与西欧国家眼中，联邦德国现在是值得信赖的民主国家和可靠的同盟。在苏联和他的东方集团伙伴眼中，联邦德国现在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不再会对自己构成军事上或领土上的威胁。勃兰特与民主德国签署的条约在施密特与科尔时期持续得到认可，这使成千上万的联邦德国民众得以探访民主德国，还让一小部分的民主德国民众得以进入联邦德国，两德之间的贸易渐增。渐渐的，民主德国的民众得以观看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这让他们开始对比联邦德国相对优质且不断提升的生活标准和民主德国相对较低且不断下降的生活标准。此时的苏联面临着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困难，因此他对其他东方集团国家强加自己的意志变得不那么容易。在此背景下，民主德国开始走向终结，这是完全不受民主德国或联邦德国控制的一步。1989年5月2日，与民主德国南部相隔一个东方集团国家的另一个东方集团国家匈牙利，决定撤走自己与西方民主国家奥地利之间的围栏，而奥地利毗邻联邦德国。4个月之后，当匈牙利正式开放这一边界时，成千上万的民主德国民众抓住机会，经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逃往联邦德国。很快，成千上万的民主德国民众在莱比锡的大街上对本国政府发起了抗议，民主德国的其他城市很快便跟上莱比锡的步伐。民主德国政府本想向民众宣布未来将会发放前往联邦德国的直接通行许可，以了结这件事，然而负责在电视上宣布这一决定的官员把事情给搞砸了。跟原定计划不同的是，这位官员宣布民主德国政府即刻开放前往联邦德国的通行许可。当天夜里，数以万计的民主德国民众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奔向联邦德国，没有受到边界警卫队的阻挠。尽管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并非一手打造出这一局势的人，但他懂得如何谨慎地充分利用这一局势。1990年5月，他代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达成了一项关于经济融合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的条约。他殚精竭虑，巧妙地化解了其他西方国家与苏联不愿让德国重新统一的情绪。举个例子， 1990年7月，在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进行关键会面时，科尔对苏联提出了一揽子财政援助计划，成功说服戈尔巴乔夫在同意德国重新统一的基础上，允许德国保留其北约成员身份。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解体，各地区重新加入联邦德国，成为德国重新统一后新的联邦州。地缘政治约束。通过本章的综述，我们可否依照此前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讨论前四个国家案例时使用的框架，对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做有益的探讨。与前四个国家相比，二战后的德国历史显然大为不同。前四个国家均是在一日之内骤然爆发了单个危机。1853年7月8日，佩里船长在日本港口登陆。1939年11月3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突发政变，虽然结果并未成功。与上述案例的差别是，二战后的德国并未出现一次压倒性的主要危机。相反的，他在1945到1990年陆续经历了互相叠加而又渐次展开的数轮危机。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二战后澳大利亚危机的发展进程也遵循了平缓渐进的德国模式，同样有别于我们在前四章中所探讨的突发式危机，将危机一词涵盖的范围从突发式案例扩展至渐进式案例。是否有误导之嫌呢？事实上，这两类案例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它们之间不过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德国也曾经历突发式冲击，而且事实上经历了三次。1945年5月7日和8日，德国正式投降。此时的德国满目疮痍，所面临的危机是本书谈到的所有国家中最严重的。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持续数月。相较而言，佩里寇关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事实上也并非毫无预兆的独立事件。相反，他们是先前好几十年间事态逐渐发展累积进而爆发的结果，而且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经过连续好几十年的努力。这两项特征同样也适用于二战后德国的历史。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我们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探讨的所谓突发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与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探讨的所谓渐进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有相似之处。因此，我察觉到，将两类不同的案例放在同一框架内探讨是有用的。特别是，二战后德国的历史不但体现了本书危机分析框架中的大部分因素，而且将其中四项因素的作用体现到极致。我们先讨论这四项因素，随后再考虑余下那些体现得不那么明显却仍然意义非凡的因素。德国首先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国家主动权的约束。这一因素决定了一国是否有必要根据他国的行动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在第二章到第七章讨论的六个国家案例中，只有芬兰在独立自主形势方面受到的约束堪比德国。如果你不是德国人，一开始听到这个判断也许会觉得很荒谬，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20世纪的德国享有充分的主动权。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治下采取果敢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正好印证了我的结论。这两件事都为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没有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而是主动采取行动，结果自食苦果。要理解地缘政治因素对德国主动权的约束，只需参照近代的欧洲地图。如今，德国与九个国家共享陆上边界，同时，德国隔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与另外八个国家相望。 除此之外，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之时，增加了三个陆上邻国。1918到1939年，德国的陆上邻国还多了一个立陶宛。1918年以前，上述部分国家是德国的两大陆上邻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德国总共曾拥有20个邻国。1866到1945年，这20个邻国当中有19个要么曾入侵或经由海路进攻德国，要么曾有德国军队驻扎或经过，要么曾遭到德国的入侵。这20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是非常强大的国家。